你有得救的喜乐吗？感谢主，你有得救的喜乐。我们特别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真的要向神感恩，特别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把一些得救人数赏赐给我们。我们在30号至少有11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下个礼拜是我们感恩节的聚餐，还有感恩的见证。详细的情形待会我们的司会或者执事他们会来报告。求主真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也享受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许多方面能够逐步的成长。或许我们软弱，或许我们有的时候会 有一些情绪，或许我们会经历的一些挫折，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被激励起来。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今天在领受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神来向我说话。我们继续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有以下这段时间，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自己手中。主，你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话语，恳求你自己来亲自的向我们来显明，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的旨意。我们恳求你恩待，也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虽然我们对这一段经文我们似乎很熟悉，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有很多的地方你需要继续的提醒我们的，恳求你来提醒，恳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教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真的是继续把得救人数赏赐给我们，也更恳求你恩待，让我们教会能够在主面前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当然我没有把前面的这一段经文显示给大家。耶稣基督受邀到法利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在那边吃饭，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个换水谷的人在当中。耶稣基督已经曾经经过别人对他的罪责，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对法利赛人而言，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很重视律法，很重视应当守的。所以当安息日有人病痛被得医治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张大了，就看为什么能够你要在这个时候来医治病人呢？当然耶稣在这里已经有所谨慎了，因此呢，他就问他们说，可以医病吗？可以医病吗？问他们可以吗？安息日治病可以吗？当然他们就不敢回答，他们不敢说什么。耶稣基督就因此就医治了。接下来当然耶稣也看到有些人呢，他们在赴宴席的时候呢，在选择高位。当他们去吃宴席，他们不是说想要吃这顿宴席，而是在这个宴席当中也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因此呢，耶稣就给他们有一些教导。那前面他是说到说，如果说你要赴宴席的时候，你不妨去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末位的地方。当你被主人看见的时候，他看到你坐末位，知道你是尊客，就会把你迎上高位。然后呢，在那里呢，你就会觉得受到尊崇。反过来说，如果你首先先坐高位，但是却被请到末位去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羞惭。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所讲明的一件事情是说到人的态度的问题。一个人的态度，如果说你自高，将要被贬为低。耶稣基督一再的强调这个观念，提醒我们，我们不当自以为高，我们常常要谦谦卑卑的，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到世界上来，他是非常谦谦卑卑的，他不张扬，但是呢，他却凭主的恩典，主神的给他力量来行事。耶稣基督是那样的自卑，当他在自卑当中呢，他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当他尽力去做的时候，就会看到带出果效来。 因此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醒，前面那段经文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特别 强调了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人应该要保持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常常用一些情况来提醒我们应该要有的行事准则，所以人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要常保自卑。这个自卑不是自卑感，而是说谦卑，你谦卑在主面前，不是去寻求高位，不是去跟别人比较，好像要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不是，乃是更多的知道我这个人在地上，我在世上，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能够服侍别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只是想要求得一些尊荣。耶稣基督他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是要来服侍别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的来领受主耶稣给我们一些教导，而这些教导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都有帮助的，在我们的处事的态度上是很有帮助的。接下来耶稣马上讲两个比喻，在这里首先他提醒人，他说，耶稣又对请他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弟兄朋友亲属和富足的邻舍。请吃饭好不好？当然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社交活动。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说到说，你的朋友不要请，你的弟兄不要请，你的亲属不要请，和着富足人的邻舍你也不要请。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他说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恐怕他们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如果我们是为了请人是想要得到报答，耶稣特别提醒不要以这个作为动机。当然在当时不像我们现在经济那么发达，有很多人可能他有一餐没一餐的，有很多人他们是处于在比较是一个贫穷线上的，当然你要能够被请到一顿饭啊，这就实在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经济上不会损失啊，你被请一顿饭你等于省下了一顿饭的钱。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其实如果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弟兄，是我的亲属，我们当然要照顾他，如果他是陷于贫穷当中，我们当然要顾念他，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的一件事情是说，如果是为了要得到别人回报，如果是这样的动机的话，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做。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强制性的，而是一个提醒。在当时很多人他们是想要得到回报，以这个作为回报来作为他请客的一个准则。耶稣基督特别提醒不要为了回报，不要为了回报。这个耶稣基督提醒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良善的动机，做一件事情是必须要让一些事情发生功效的，不是说一个平白无味，只是说大家聚集在一起欢欢乐乐就此罢了。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常常是实事求是，而且是讲求功效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他反而说，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要请这样的人，他说你就有福了，请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有没有看到一个对比存在？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你请客是请午饭跟晚饭，请你的亲属朋友是用午饭跟晚饭来请，但在这里他却说什么要筵席，摆设筵席。筵席意思是什么？菜更大的更多，对不对？更丰富。这个筵席是对一个客人表达对他的尊荣，或者是你有喜事的时候所摆的筵席。这个筵席通常对中国人来讲，出菜通常都希望能够出十二道菜，对不对？十二道菜啊，才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存在，是要请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是要请他筵席，而不是单单的请午饭跟晚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被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尊荣，特别对这贫穷的人。对这些贫穷的人，如果我们只是请他吃一顿午饭、吃一顿晚饭而已，继续请的话，他会越来越觉得你对我来讲是个施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许我们每个人从来没有当过穷人，但一旦说被对方来只是常常用一个失联的态度的时候呢，对方的心里或许不是那么舒服，或者是他越来越丧志，他就觉得说好吧，你就怜悯我，你就施舍给我，我就继续接受你的施舍。然后呢，越被施舍呢越来越丧志，就后来甚至会觉得这是应当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穷人，他们要的多，要的久之后呢，就觉得这是他的权利，他应该要得到这些。如果不给他的话，反而会觉得说他是被你们抛弃的，你们不对，反而是你们的不义。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给别人东西，好，我们要给人家鱼，不如教他如何钓鱼。记得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派一个宣教师到四川的山地里面去，然后呢，在山里面跟这些少数民族来派他在那边做医疗的工作。他们那时候也推行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扶贫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给这个穷苦的人给他三头羊，给他三头羊。然后呢，这三头羊可能就是啊，两公啊，不，一公两母，好，大致是这样子。然后呢，让他去养，养大之后呢，然后呢，接下来他要还三头羊，还回这个机构三头羊之后，再把这个三头羊给另外一个家庭，一个穷人，让他去养，让他去养，养了之后再还三头羊，意思是让他能够有能力，并且有个憧憬，他能够致富的憧憬，去养这三头羊，并且让他知道说，我养了这三头羊之后呢，将来我还是要还的，我只不过是借过来的。如此的做法不伤害他的自尊，同时让他有理想，开始有抱负，他会想到说，我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哇，有一天他也能够脱离贫穷，甚至成为富翁。这就看他如何去发挥他的智慧、他的力量、他的精力，他会有所发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给对方一些尊荣，给他一些尊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不仅是领受到了恩惠，更是让你让这个人觉得说他有尊严，他活着是有盼望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提到说，把筵席开了给这些人，这些穷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说哇，能够吃到那么好的筵席的时候，他觉得哎，我是个客人，我是被你所邀请来的，我是个宾客。他无形中心里面会觉得更加的有自信，觉得好过一些。耶稣基督他常常做一些事情，他不只是医治这个人的身体，当有病人要得医治的时候，他反而也医治他的心灵，使他的心灵能够被建造起来。这就是身体跟心灵都能够被医治、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完整的医治。 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提醒，就是说你摆设筵席要请那些在边缘的人，这些弱势的人，因为这些弱势的人他不会报答你，他也没有能力来报答你，没有能力报答你。当你没有能力报答你的时候呢，你所做的你不带着任何的目的。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行善，当我们要做任何一些帮助扶持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呢，不需要带着任何回报的目的。然而耶稣说你要得到回报，你要得到报答，这个报答不是现世的报答，这个报答是神纪念的报答，这个报答是更棒更好更美的报答。难怪耶稣他说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耶稣基督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做任何善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求做善事想要得到的名声或是别人的尊敬，不，善事乃是把焦点是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一个比喻当中耶稣基督反而是强调这个人的境况，要看这个人的境况，这个些人的境况是弱势的，这个人的境况是在边缘的，而在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是更要去付出的，更是要去扶持他们的，帮助他们的，让他们能够成长，让他们能够被建造。所以耶稣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前面说的是只是请一顿午饭或者是晚饭，在这里却看到却是请一个筵席。筵席，耶稣基督看到人内心当中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需要不是只是求个温饱，真正的需要不是说只是脱离贫穷而已，而是心灵被建造起来，能够更多看到原来在他里面有更大的尊荣，是神给他的恩典让他所产生的尊荣，让他知道说他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绝对不会不顾念，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可以脱离我们现有不良的境况当中，是需要跳出来的，需要能够爬出来的，能够成为一个神施恩的见证。这是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接下来当他讲完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怎么样啊？在神国里吃饭啊，是有福的啊。当然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耶稣说到说这个你这个报答哈，你被报答的话是有福的哈。啊，对不起，这个字体啊出不来啊，在下面他说当请这些弱势的人呢，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啊。这个有福是在哪方面有福？当然如果说我被别人报答，我付出一块我收回十块，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有福？但在神的眼中，这不是真正的有福，这不是真正的有福。真正有福是什么？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是有福的。我不是那个边缘的人，我能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有福。所以在座的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位应该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都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不是贫穷人，我们不是瘸腿的，我们不是瞎眼的，我们不是残废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边缘人的话，弱势的群体的话，我们都是有福的。当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就是有福的。另外有福的强意思是提醒我们，在地上的有福不比在天上有福。如果说我们在天上被神报答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有福。但很可惜我们的眼光是常常是注视在现世上，注视在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注视在这短暂的事情上，而不是注视在永恒的事情上。所以耶稣把人的眼光眼目再度拉回来，让他们提醒他们要注视天上的，在天上被神报答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有福。另外，有福强调的是什么呢？有福强调的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讨神喜悦。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讨神喜悦，这就是有福。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一向都是对这些贫穷人来传福音，对这些有需要的人来传福音，来扶持安慰鼓励他们，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心意。当我们所做的事情符合他的心意，就讨他的喜悦。当我们讨他的喜悦的时候呢，这就是有福。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福不是说只是强调说我们得到些什么，有福乃是说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被神所喜悦，这就是有福了。当然 后来一定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如果说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这是有福。法利赛人没有摸着神的心，常常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禁止耶稣医病。他们 摸着谁的心呢？他摸着什么的心呢？说穿了，他们是摸律法的心，说穿了，他们是摸自己的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才是正直的。他们遵守律法，持守律法，他们并且强调律法，他们觉得这样他们才是对的，他们是有福之人。但真正的有福是摸着神的心。神的心是顾念贫穷人，神的心是顾念那软弱的人，神的心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救，每个人能够脱离沉沦，这是神的心。求主帮助，真正的有福不是强调说我们得到什么，真正的有福是不是能够跟神的心贴在一起。接下来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耶稣讲完这比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马上就说了，哇，在神国里面吃饭是有福的啊！他觉得在神国里面吃饭是有福的，不错，这个人马上就是跳到神国里面呢，听到了耶稣他是讲到神国的宴席哈，神国的宴席，他在这里马上就提出来了，哇，他真的是能够抓住神的思路，但是他没有完全抓到神的思路，他想到说只要在神国里面吃饭就是有福。耶稣基督马上接下来讲另外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接下来这个比喻非常的短，不是很长，但是呢却带出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他马上就说，好，既然你说到神国的筵席，就他就提到一个人把一个大的筵席，当然大的筵席意思是说宾客请了很多很多，这是大的筵席哈，这是大的筵席。我们知道要准备一个筵席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要花很多的功夫，要找很多的食材，你要请很多的厨师，甚至找一些服务的人来预备这样一个大筵席，这是非常不容易预备的。而最重要的、最要紧的预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意。这里说到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诚意来摆这样的一个大的筵席，因此就邀请人来。他打发仆人去对所请人说，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表示说预备了很久，定了某一天，然后呢花了很多的功夫，终于齐备了，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的就是你们来享受吧，你们一起来入席吧。仆人听主人的吩咐，好，既然已经齐备了， 现在就开始去邀请通知那些已经邀请的人，让他们来。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说异口同音的推辞，他列举了三种人哈。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买一块地，准我辞了，必须去看看。当然解经家在这里很清楚的提示了一些，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买了一块地，他买之前难道没有去好好的看这块地就买吗？一个大富翁，一个有钱的人，不管你多有钱，你想买一块地，你绝对不会想要买一块不毛之地吧，对不对？如果是你买到一块不毛之地，你必定是相信里面可能有宝藏，可能有石油哦，哎呀，你才会买，对不对？一个真正做生意的人，他想要拥有资产的人，他绝对会好好的算计算计。我们每个人买一栋房子，你都会想要挑三拣四，对不对？你一方面看价钱，你一方面要看 location 啊。你要做生意的都非常强调的就是，三个重要的优先就是 location， 对不对？地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也会想到说，这个房子到底，它的质量如何？你一定会精打细算的，绝对看得清清楚楚的，绝对不可能还没有看清楚你就把它买下来。如果是说你买下来还要再继续看的时候，无非是表示说我想要好好的去站在那里，哎呀，享受一下，你看这一块地是属乎我的，哇，心里面沾沾自喜，这一块地是属我的，哇，心里面多爽啊，我终于拥有了这一块地。这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当这个人推辞的时候，他因为他的产业的关系，他推辞的时候就表明这是找个借口，就是说你这个筵席不值得我去啊，你这个筵席绝对没有比我的产业更加重要，我这块地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他只不过是拿这一块地来作为借口，他可能有更多的借口。在这里我们看到借口的出现。第二个人同样的，他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如果说他还没有试过这五对牛他就买了，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是不是？难道说你买了之后然后呢你还要再去试吗？这也是借口。我们刚刚讲到土地是个产业，我们对它有借口。接下来五对牛当然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吃用而已，五对牛绝对是想要作为生财的工具，或许是拉车，或许是来繁殖，都有可能，或许来耕田，这无非是强调它的事业是何等的重要。我要去试试这五对牛，我要看看我的事业有没有办法能够有所发展。这个大筵席我为什么要去？如果我去的话，我可能浪费一天的时间，一晚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去？我不要，我用这个牛作为借口。第二个人因为事业的关系他找个借口。第三个人呢是什么呢？他说，我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个人他娶了妻，难道不能够把他的太太一起带去吗？难道不能够两个同时出席吗？我相信在邀请别人来入席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结婚的，绝对希望说两夫妇一起出席，对不对？两夫妇一起出席。不仅如此，小时候呢，家里收到喜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喜帖上还会讲说何地光临，对不对？何府光临啊，绝对是不是把你一个人邀请来而已的。如果只邀请你一个人的话，等于是对整个家庭是 有所疏忽的，绝对是一起参加。所以这个人呢说，我娶了妻所以我就不来了，我不把自己的妻子带过来。不要，这也是借口。这个人是为了爱情， 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找出借口不来参加这个大筵席。耶稣基督强调，这三种人，一个是为了财产，一个产业，一个是为了什么？爱情，另外一个是为了事业。这三种人都有借口。我们也知道，如果要找借口，是绝对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借口来搪塞的。如果你不想去，你就找借口，什么借口都有。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是，前面那个比喻讲到的是一个人的境况，有人有钱，有人小康，但是他有能力去照顾那些边缘人、弱势族群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是人所关乎的事，前面讲到人的境况，这一段讲到说我们所顾念的事，我们所顾念的事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想得深入一点的话，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只想到现世而没想到永恒，这就亏大了。如果我们想到永恒的话，我们难道不把现世的东西，把现今短暂的东西暂时放为次要？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不是更加顾念自己吗？因为我们把永恒的事情当作优先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不管你在现世有多少，你将来你都有，你现世也有，永恒也有。当然主耶稣基督也不是单单从这个观点来提醒我们，他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永恒是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人的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东西都可以抛弃，不管你的产业，不管你的事业，不管你的爱情，这些东西都可以抛弃的。因为当我们得到天上的永恒，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得到神自己的时候，其他东西自然的蒙受祝福。如果我们只是抓住短暂的现在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失去永恒，等于是全盘皆输。但是当我们抓住了天上的永恒，我们地上的这些，我们同样的会蒙受神祝福。刚刚所唱的诗歌主导文，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主导文不是说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吗？所以神绝对不会不顾念我们，神绝对会把我们需用的供应给我们。关键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依靠仰望神，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他有生命的关系。当我们有跟他有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他绝对会是顾念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提醒，特别调整我们的目光到底放在哪里。当我们目光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将要活在短暂之中。如果我们的目光是放在永恒上的，我们会得到永恒，而这永恒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神自己所给我们的。接下来，哎，这个借口一再的重复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很容易找借口，但找了借口之后呢，我们不来之后呢，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了。当然我们会想说，主人，你家主你为什么要动怒？我们不来就不来，我们有了我们的自由啊，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讲这件事情，特别是提醒神是这个家主，他绝对就对人有主权，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神希望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却拒绝的时候呢，对神来讲是非常非常伤痛的。当然在这里提到他没有提到一件事情，他没有提说家主动怒之后就把他们都杀掉，没有。家主动怒之后，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不愿意去回应，找借口不来出席的时候，主的动怒就转化了，转化为什么？ 去邀请别人，邀请别人。在这里，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拣选。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神拣选只有一次。当这个家主要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呢，他勾的这些名单，这些宾客是他所挑出来，他挑出来之后邀请他们来，但是这些人不来，放弃了权利。放弃权利之后呢，神就做第二度的拣选。第二度的拣选，拣选谁？拣选了哪些人呢？他说怎么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和瘸腿的。这一句话是跟前面那一个预言比喻，那个比喻所讲的提的完全是一样，就是这些弱势族群，这些边缘人，神顾念这些边缘人。竟然这些看为尊荣的人被拣选，你放弃了权利，接下来就请这些人，请这些人把他们请来。当然有，我们就会问说，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不全部都请来，全部都请来。当然神要把每个人都请来，只不过神有他的做法，神有他的做法。神希望每个人都来参加筵席，先请的一个宾客不来，接下来就请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然后呢，一进来之后呢，发现还有空座位，既然有空座位怎么办？然后呢，就说你出去勉强去勉强人进来，到路上跟篱笆去勉强别人进来。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有两间教会，我在街头的这个教会，在比较街中间那条教会，那是一个斜坡，是斜坡。那个教会哇，给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很乐意传福音，他们常常传福音，他们有事没事的时候呢，他们就穿着背心背心上面说就写我是罪人或者写的是神爱世人他们就穿着背心出去来邀请人，邀请人说你们来听道，你们来听福音，然后他在那边发单张我常常也觉得蛮感动的当然自然会有很多人拒绝有人看到他们马上从旁边走掉马上跑不要，尽量避着他们哎呀，因为可以看到他们说，就看到说哎，我是罪人因为他写我是罪人，当然指着那一个穿衣服的、穿背心的是罪人，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看到人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些看的人看到他写我是罪人的时候， 同样的脑袋里面都会想起说我是罪人，对不对？他们心里面就觉得非常不舒服那有些人就拒绝有些人如果发福音单单给他说 他不拿，或者拿了之后没多久就把他还特别做给你看，丢在地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但是我也很感动的是，他们不管，照样虽然被拒绝虽然有时候好像面临有点近似羞辱的情况，他们还是只要有布道会，只要有聚会，他们就穿着来请人来听福音。在这里主人吩咐这仆人做几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向宾客宣布说，我们的筵席已经齐备了，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他等于是宣告筵席开始了。我们从这里看见，神要我们去宣告主的福音，主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但这些人不来，这些不来。接下来主人告诉仆人说什么？你去领这些弱势的群体来。这里一个关键字是说到领。 仆人要做的工作，就去把他领过来。哎，有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有认识的人，我们是不是把他领到教会里面来？感谢主，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哈，很会把人带来，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听福音，让大方带到团契小组，让他们能够来查经，来认识神。这就是因为当一些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福音，别的东西是没办法满足他们的，他们有责任，他们同时神给他的托付就把他们领过来。仆人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一些有需要的人领到主面前来。第三件事情，座位没满，主人就吩咐他们怎么样去勉强人，去勉强人。当勉强人的时候，会遭遇到别人的一些白目和别人的脸色，都会遇到，甚至有吐唾沫的可能都有。但是这个仆人他还是非常顺服，前面顺服去宣告，筵席已经好了，接下来去领人到筵席，领人到主前。现在第三步是更加的去勉强，勉强人进来。做这样的仆人好不好做啊？好不好做？不容易，对不对？但是非常顺服，这仆人非常顺服，主人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同时也成为他的仆人，去宣扬福音，去领人归主，甚至去勉强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些事情，就是有些人是绝对不被你勉强的，是不是？你越勉强我跟你翻脸了。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有些人他就是需要被人家勉强。你来呀，你来呀，没有关系，你绝对对你有帮助的，你来了。你现在已经遇到这种状况了，你不来的话你状况可能更差，你来了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失嘛，你就来嘛，你来嘛。我越来越发现，有的时候勉强人一下，哎，别人真的不被你勉强了，可能碍于情面，他也可能真的是发现到说，哎，你所说的有理哦，我应该去，我应该去。我自己本身是很不喜欢勉强别人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嘛，你有你的选择。但是越来越发现，有的时候还是得加点勉强哈。我现在越发现，我的太太师母比我容易勉强别人哈。或许她讲话比我温柔哈，或许她有些她的特质哈，然后她就哎，硬要受洗吧，赶快受洗吧。哎呀，哎，真的有几个人就被她这样子提醒一下，哦，她真的好受洗了，受洗了。这次哈，有几个受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觉得说，我应该痛下决心了。那我有时候在旁边，我觉得干嘛勉强别人呢？哎，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何必呢？神有神的时候嘛。哎，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被神有神的时候的时候就被限制住了，我却没有发现到神有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常常在勉强之下的时候，时候就发生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些仆人就是主人已经很清楚跟他讲，你去勉强人进来。直到坐满为止，神的福音就是如此。神的大宴席就是要把人召到主的家里面来，一起享受这宴席。人都需要福音，但是人会被自己的 产业，被自己的事业，可能被他的爱情给挟制住，蒙蔽住了，而不来领受福音。若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很盼望人不要找借口，神也盼望他的仆人想办法去把人领到主的面前。一个教会是拥有这样的使命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大使命赏赐给我们了，然后有这样的大使命给我们，就是要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在读完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当然神也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尊荣的客人都没有进来赴宴席，反而是什么贫穷的， 反而是那些在外面流荡的，被勉强进来的，那我们这一批人反而成为神的儿女，这好不好？这好不好？那神是不是有损失的？那些尊荣的这些宾客贵客们都没有成为神的儿女，反而我们这一些，我不知道你自己认为你是那些宾客呢，尊荣的宾客，还是你本来就是贫穷的，你是个残废的，你是个瘸腿的，行动不便的，是个瞎眼的，还是你真的是落入在流荡当中，有流离失所，不晓得有一个大筵席，那么美好的筵席为我所预备的。保罗是个非常尊贵的人，他是很有学识的人，他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却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开始。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有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除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里看到保罗特别点出了神的智慧，同时点出了神的怜悯，神怜悯贫穷的。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悲哀。当你认为你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甚至很有财富的，却不愿意进到神的国里面，所看到的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以此为尊，而忽略了，放弃了那全能的主宰，造我们的主，他是更有智慧全能的。我们不愿得到那个，我们却紧紧抓住握住我自己所认为有的，这是非常可惜的。然而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这些是愚拙的，我们反而会因为神的缘故，敬畏神的缘故，有智慧，要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羞愧。我们能力都不多，但是感谢主，神不是要叫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他，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神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尊贵。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使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你有什么可夸的？你有什么可傲的？这些东西在你的眼前，你只不过顶多可以掌握几十年吧，你能够掌握百年吗？你能够掌握永恒吗？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要来废掉，让我们都不能自夸。感谢主，我们这些是何等卑微的，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到主面前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神不要我们自夸，因为当我们越自夸的时候，就越高抬自己，甚至我们会失去所拥有的。神要我们谦卑在主面前。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福音，我们求主恩待，盼望你进到主的国度里面来参加这大筵席，成为神的儿女，去领受神的丰盛。如果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基督徒，求主赐力量给我们，像这些仆人一样，愿意去领受神的旨意，去宣扬福音，去领人归主，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甚至去勉强别人来让主的筵席的座位能够坐满。一旦天国的筵席满座之后，就不再接收别人了。神的拣选不单只是一次，你看到有两次，有三次，可能还有其他次，但不管多少次，神的拣选无非是要那些 不配的人能够领受到神的丰盛。这就是看到神的慈悲怜悯，他的慈爱是何等的丰盛。求主帮助，求主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年终的时刻，我们为我们有十一位要受洗的人献上感恩。这个受洗我们挪到30号，因为30号他们才能够全部到齐。我们也盼望借这样洗礼能够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一起来观礼，同时也让他们来领受福音，也见证这些人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下个礼拜是感恩节，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感恩有感恩聚餐，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虽然我们或许有一些或许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是却是神施恩的过去。或许我们会也有一些喜乐的过去，但这喜乐我相信神要让我们喜上加喜，福上加福。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谢谢你把这段信息摆在我们面前，求你自己的灵继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行走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在那话语的光当中来能够更多看见你的美善。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邱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也真是感谢神的慈悲和怜悯。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哈，让我们这些本是软弱的，本是贫穷的，本是瞎眼的，本是瘸腿的，可以得蒙神的恩惠，成为神的儿女，也愿意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那他祝福的导管，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好，我们唱那个回应诗歌460。我爱传讲祝福音，传讲天上藐视，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教死人得生。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美妙清晰，胜过一切的珍品，胜过所有黄金。我爱传讲主福音，向人不断传讲，福音是我的生命，是我心灵欢畅。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一讲
尚有人从未听闻，真神救人故事，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有人虽常听闻，但人岂可愿多听，像那未听之人，一日我必唱新歌，在那荣耀天庭，新歌认识我一生，说爱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圣善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你们所做所行的事上都蒙神眷顾，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的时刻。
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
请坐。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小明，你上次介绍过没有？上次你介绍过没有？自我介绍过没有？啊？介绍过哈。OK， 这个小明是 Stanford 团契的啊，我们是一个系的徒。好，我们也欢迎小明今天跟我们一起这个一起参与侍奉。哎，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人新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 ？OK， 好，那我们几件事情报告一下。今天是16号，7号就是下个星期，23号有爱宴。那我们就是爱宴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邀请朋友啊来一起。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带着个感恩的心邀请新的朋友啊，这个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美好的祝福。我们也欢迎大家每个家庭啊，这时候你自己也可以多带点菜啊，多带点菜，多带点好吃的与大家一同分享。欢迎邀请朋友啊，欢迎大家带上自己拿手的好菜，每年都是这样，非常的。